我们上次已经说到这个紫光瞻的这个六大部分的内容的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了这个紫光的殊胜功德，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了紫和光能够摄一切定，为什么摄一切定，这已经有了一相应的这个嘞介绍。那第三部分呢是进一步就具体的来介绍紫光的自性，也就是说了这个紫光的核心内涵核心内容就称为自性。在佛法里面讲自性呢，就是讲法的这个相貌，法的体性，法的内涵，特征，种种说法呢都类近于自性这一词。那么第三先讲这个自性的时候啊，就讲紫的自性，然后再讲光的自性。这个讲自性这一科呢又分两部分来说。那么第三紫光自性分二，初什么托自性，也就是定的自性，止的自性。如解深密经云，那先依这个经典里面呢，佛对于这个止的自性的这个来讲述，然后再依这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做全解做解释。既于如是上师为法，独处空间，其实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独处空闲，内证安住，作意思维，复记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清安，即心清安。是名什么托？如是菩萨能求什么托？那么这个话呢是比较长，是对于修什么托，也就是指的这个嘞内涵的一个完整的介绍。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如实的理解《解释密经》里面关于这个止的定义的话，你就可以修习止了，就可以依这个内涵来修定了。但是我们如果是基础的这个了解不够，基础知识不具备的话，那么很难的这个当下直接的了契入这个止的内涵。比较好的了解这个止的概念，所以到后期的这个修止修观的这个书啊，在介绍的时候啊，就将种种的这个层次面，将相关的一些细节都做具体而细腻的介绍。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初修的人呢，后学的人呢，才能够为有所遵循，有所依据，依次序来学习，最后能够付诸于实践，付诸于这个嘞行动。一少少的这个概念呢是达不到的。所以如果真正有基础的话，懂得的话，那么这里解释密经这一段呢，佛所说的这个什么托的内容呢，那也就够了。所以有的人也有疑惑了，说为什么这个学习佛法这个经卷呢浩如烟海，而且往后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多，是不是佛法在不断的这个向前提升呢发展呢？不是。佛出世啊，觉悟真理啊，已经呢成熟了圆满的智慧，将一切的这个嘞这个修正呢都已经和盘托出来了。 只是时代背景下不同，这个根性呢，有钝有利，了解佛法有浅有深，所以不断的这个呢，有所这个呢，丰富，这个有所这个呢充足，是由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真正能够建立止观的如实修学了，就必须依这个稍微详尽一点的止观的介绍，才能够真正用功夫，真正呢修这个止善，修这个观善呢，找到一条为适合的道路，不走错路。其实真正来讲呢，如果不走错路，就是最快的、最直接有效的。那如果你理解也不对，方法也没有把握好，修了很多年，若干年都不见任何效果，费了许多冤枉功夫，走了很多弯路，那是最可惜最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先呢就这个基本定义来解释一下。所以在前面讲到说止观的殊胜功德的时候，讲了说一下子完善的完整的来概定这个定义呢，是没有办法可能的，就是相应的基础不具，必须要逐步逐步展开来解释来阐述。那么先依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里面呢，基本来说，基于如是善思为法，这个善思为法呢，就是佛因机施教开示种种的道理，指向于真实，指向于圣意的这些内容，从基础的名相，比如说呢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啦、四十住啊、四圣地啊、十二缘起啊、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就四念处啊、这个大乘的唯识观呢、般若观呢、佛性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揭示啊、都是相应的应当学习应当闻思的内容。那我们修的时候啊，才能够了解这些善思维法，你才能够善思维。如果法义不懂，如何善思维呢？那就无法善思维。所以基于如是善思维法，就是说我们闻思的这些种种内容，闻思了之后怎么办呢？闻思了之后又去实践，不然你所得到的就是一大堆的知识，跟我们学习其他世间的知识啊，有一个类似性，只是范畴不一样。世间的学问，比如说物理，它有它的范畴，这个生物有它的范畴。那么佛学呢，佛法呢，就有佛法的范畴。佛法的范畴啊，根本性的宗旨就是要让众生消除痛苦的根源，能够断除烦恼，得到自在，超越生死，离苦得乐，这是佛法的根本宗旨。所以真正是了解这个根本宗旨之后，那你学习佛法就会围绕这个核心而努力，能够自饶益，饶益他，能够自他增善，从暗至明，由苦至乐，获得了究竟乐，而不堕在这个烦恼痛苦里面，就能够树立究竟核心的方向，这个是佛法这个善思维处，其他都非善思维处，其他的地方呢，只能相对的说，维持人的生活啦，短期的解决人的一些烦恼啊，思想情绪上的问题啦，要想从根上来解决的话呢，唯有佛法。唯一佛法，佛法才是真实处，才是究竟皈依处，是我们的善思维处。那么这样的话，了解了之后，那么要独处空闲，这个是讲实践止观的环境，实践止观的地方，这个要在空闲处，不是说这个喧闹处，很多驳杂的事情，纷纷扰扰的应酬啊很多，不要说修止观了， 就要真正安心办一件事情呢，都要有稳定的环境才行。比如说这个学生读书啊，他有一个学校，在这个安定的环境里面呢，这个跟着老师啊积累学问，成长他的知识，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那比如说在工作的人呢，他要真正把某一个学问做好的时候，他也要有一定的这个稳定时间才能够做得好，才能够有所成就。那么修习止观呢，就又有空闲处，后面具体会讲。比如说要人呢吵闹的这个应酬啊人事啊少，这个地方呢水土啊合宜啊，不是说这个地方老是闹病水土不服那你没办法修。或者是呢有危险处啊，经常有这个古代的话呢有毒蛇猛兽啊，现在的话如果你处于这个地方呢不安定呢，那也是不容易修，没有这个类时间来修。这个是修的这个处所。内证安住，内证安住呢就是要选择所缘相，选择你这个安住相。有的地方呢又翻译为业处，就是常修的地方。前面这个空闲处啊是修止的环境，外在环境成就，又有善知识善友，衣食具足，环境安定，没有危险，水土呢调和。那么内在的休息处呢就是所缘相，你要选择相应的所缘相。这个善思维法的法义啊很多都可以作为这个类内证安住处。以这个内证安住处为如所选的内容来做安住，来做安住，就安住在安置在相应的内容上。坐意思维，坐意思维就是说这个起坐意起家行，你这个内住外住的地方都具备了，你不去加工用行，不去运用内心的力量去做实践去练习的话，那也没有用。所以要坐意思维，那坐意思维的话呢，那要与这个呢所选择的这个内容呢起这个呢念，也就是念心所，要正念现前，持续的来观察关照内证安住的地方，比如说呼吸啊，佛像呢，无常观呢，念思想呢，这些都是内证安住的内容。然后我们要速速作意，速速这个这个劝习，照了所选择的内容，复记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这是第二重。我们这个真正修止啊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一个是正念力，一个是正知力。那么这个复记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作意思维，是正知力，就是进一步要正知而住，要正知我这个时候有没有加工，这个有修加行，有在心上用功夫，如果没有用呢，要策发自己的这个用心。如果用了缓呢，要加强一点点，那用的太强了，要减弱一点点。所以的话呢，进一步啊，就要对这个思维心，这个观察心啊，做调整，使令这个内心相续啊能够符合于上思维法的这个实践，也就是我们讲的符合于这个操作，按这个方法来操作，按这个方法来修炼来练习。你要是这样练习了，就能够成就什么陀，就能够得定，如是因如是果， 你要是方法不对路，操作手法失衡失误，或者是根本性错误，那就是缘木求鱼啊，不能够得到什么陀成就定，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呢是要有正知力，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这个是什么力啊？这个就是劝习力，就是反复反复练习啊，不是一点点练习就可以了。就好像我们这个做任何一个事情一样的，你虽然方法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巧都具备了，但是你是一个学徒，是一个生手，要跟着这个老师啊，跟着师傅啊，不断的勤奋用功，经过一个阶段之后啊，才能够熟练的驾驭和掌握。那么这个就是靠精进力，也就是劝习力，速速练习，速速观察，速速死心啊，正住于所缘相。那这样的话呢，经过一些过程之后，那就是由没有定的散乱状态转入到有定的专注状态。到了有定之后啊，这个心能够安住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扰动波动，心里面种种情绪啊，这些都调控了。所以得定之后啊，就对于我们平常所说的什么心理问题啊、情绪不调啊、诸如此类的啦，根本就不可能起来了。因为这个心的力量很大，犹如磐石，不为风所动，就是不为境界所扰，不为境界所动。不是需要我们一般的时候啊，经过思考以后啊、想象之后啊，理路通了，这个思想的结破了，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跳跃的情绪哦，或者这个时候很忧愁啊、很哀伤呐、或者是担忧啊之类的，没有。他是由于这个禅定力的成熟、专注力的成熟，直接就能够安住于这个境界。比如说现在他有一个困扰的事情，他说不想，马上就能够不想，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嘞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啊，心里面的困扰没有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困扰，依佛法的困扰来讲呢，还是有，就是他的我执啊没有破，法执没有破，根本性的惑还没有断。那是以佛法的标准来说，如果依世间的标准来讲，这个时候啊，人的心情呢就开始转好了，那么就有结果了，就得到什么托的量，起身清安，即心清安，就是两种清安。清安的话又称为康韧性，就是经过这个调整之后、练习之后啊，心力增强了，所以它能够承载负担，能够胜任种种的事情。就后面有比喻啊，就好像这个调面粉一样的，加了水啊，揉这个面粉揉得很均匀，那么它就可以捏扁搓圆，做种种形状都是可以的了，不是生一块熟一块的，不能够聚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心调柔之后要修种种善法，比如说观菩提心呐、观慈悲观呐、很容易就能够观起来。那么如果是烦恼很多了，心理波动很大的时候不容易，关久了之后啊就会疲倦，关走了这关稍微关多了一点就走神了，东想西想的无法控制，不能够如所愿如所想而得安住。那么这个是心清安。身清安的话就是说了，修定到了这个程度成熟了之后，身体自然就很舒适，不是说吃了补品啊，现在这个吃了什么好东西，它由于这个定力的引发了，有微细分大，遍展到整个身体，然后在二六十中呢，24小时当中啊，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身体觉得很轻快，身体觉得很舒适，这个是清安相。那有的人做突然做了一下啊，觉得很舒服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得了清安，这个还早的，还离得远，不是这里讲的清安相。真正清安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是这样的，出发的时候会猛，久了之后就已经习惯了，就好像说这个冬天很暖很冷啊，开个暖气啊，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暖和，久了之后也习惯了，就不觉得冷，只是有这种感觉。
会不会到最后觉得你睡觉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张纸一样？
这个是心理的感觉，就睡眠的时候觉得像一张纸一样的，这个是心理的感觉，跟这里讲的身轻啊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后面还会具体来讲到。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身轻安心轻安，那是舌摩托的量，也就是果，就经过这个内证，这个安住啊，坐意思维啊，串习思维之后，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才叫舌摩托，才叫定。不是说静静的我心能够如所愿呢，安住，心里面没有晃动就成为心安了，这个时候还不成为，就成为什么托了，这个时候还不成为，要能够起身清安，起心清安，作为什么托成就的定量标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四名什么托，这样的话才能够成为什么托。如是菩萨能求什么陀，菩萨修行的时候，要依这个修定的方法这样修，达到这样的量，这样才能够称为是求什么陀，也就是求定得定的人，得到定的人。那么这个解释密经里面呢，佛对于指的这个含义，指的这个定量，做了一个完整性的介绍。我们依这个标准呢，一个层面呢，那自己可以衡量衡量，是不是达到定了，是不是得到定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论主本身的一些这个解释。意为随所定解，十二分教中五蕴等意为所缘境，就是说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解释，相应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随所定解，定解呢是得决定解的意思。我们从开始比如说佛法里面的一些基本定义，比如说五蕴，五蕴里面第一个蕴是色蕴，色蕴呢是紫外为色，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有一定的障碍性的，这个叫做色法。那么经过一些学习之后，具体所指啊，知道有十一种色法，就是五根、五境、法处所色色，联系具体色法的现象和基本色法的定义。综合起来你就能够得到很清楚很决定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这个就是色法。那么要到这样的层面呢，才算是得到色蕴的定解。比如说蕴你要知道蕴的意思，蕴是集聚意，那么你才能够于蕴的定解，于色蕴的定解。那么这里定解呢，说十二分教中，十二分教中这个也有基本的名词了。十二分教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十二种体裁，称为十二分教。不是说十二部经典，就是佛说经的时候有散文体，有诗歌体，内容的话有佛过去生的事迹，阿罗汉的因缘，种种这些事情分成十二种体裁。那么这些种种的 形式来说法，那么相应的内容呢，就是五蕴等义，五蕴等义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很多，不一而足，广说那八万四千法门。那么这个就是对应于讲前面解释密经当中呢，这个如是上师基于如是上师为法，就是修法的内容，这些上师为法，就是从十二分教当中所出，为所缘境，就是修定的时候啊，我们所要选的、所要观察的，都不离开佛所说的内容。佛所说法呢，涵盖了一切。有为法呢，以五蕴涵盖了宇宙万有一切，都以这个五蕴就涵盖了。那无为法的话呢，就是六种无为法。那佛法里面也有揭示，都有揭示。所以我们在修这个什么陀的时候，玄所缘的时候，不超这个范围，都在其中选，有可能选一分，有可能选某一部分，那么这个接下来有念正知，令能圆心，与所缘境相续安住，而不散乱。那么这里由念正知啊，就揭示出来了，就是正念力、正知力这两种。由念呢是正念力，正知就是正知力，有这两种，由念正知，有正念有正知啊。这样的话呢，能缘心就会对于这个所缘境呢，可以相续安住，那么从这个修定修什么陀来讲，在前面定义这个基本解释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有这两种力来成就，正念为因，念是定的因，速速念这个定，就比如说了观呼吸一样的，念有什么作用呢？能够使令这个呼吸的相，这个显现在心里面，当下呢显现在这个心里面，这就是念的力量，念的作用。于成习境，明寂为性，就是让这个镜像呢能够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在我们心里面现起来，这个就是念的作用，让心里面呢这个来去向于这个所缘境，不舍离于这个所缘境，这个就是念的作用。这个有的地方有比喻啊，这个呢所缘境像如桩，这个念如绳，这个心呢如圆，我们这个心就像猴子一样的到处乱跳乱蹦的，那么这个选了这个所缘境就像一个树桩一样的，什么来绑住呢？就是用念来绑住，心一走了又把它拉回来，绑在这个来所缘镜像上，绑在这个树桩上，让它别跑，这个慢慢慢慢这个野性呢就开始收敛，跑的就少了，最后就会不跑，如果不跑的时候呢，就是定心的基本完成。那么这个正知力啊，是这个呢来检测、来检查的作用，观察自己有没有起这个念的作用，是不是安住在这个所缘相上，那么就是嘞，时时刻刻来鞭策，反反复复的这个嘞做检查的作用，那就是这两个综合的作用呢，让这个心对于所缘境能够圆到，能够相续安住，不是说短期的有间隔的，进一步成熟的时候啊，就是要这个心能够持续的手持在所缘境向上，这样的话才有能够 得定，才可能得定，而不散乱。散乱就是我们这个心啊，流荡为性，就好像我们端了一碗水呀，走路的时候这个水里面是一摇一晃的这个波动，不能够停留得了。没有修的人通常都是散乱的，我们欲界心都是散乱有情，散乱心，东想西想，虽然呢做某些事情的时候自己想集中呢，往往很难控制，很不容易集中，就是散乱的状态。所以往往很多事情前面还想得好好的，后面就忘了，结果一忘了之后，就丢三落四的，做了这样没做那样，不能够按自己原先所想的好好的把它做下来，做的一个嘞，周全的一个嘞结果，这就是散乱所影响。相续安住的话呢，就离散乱，故心于静能任运住。任运住是进一步成熟的时候啊，在专心专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前面谈到清安，这里呢有进一步诠释补充，就是能够任运住。任运住就是说了，经过相续安住的时候，心的力量呢很平稳了。修定的目的不是说为修定而修定，修定是做修观的基础，修定是来改变我们波动流荡的心，让心能够有力量。这里讲是任运住，就是对于种种镜像呢能够任运住。我们一般的人就没办法任运住，想安住不得安住。有了定了之后呢，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今天啊要诵这个《法华经》，我就开始啊这个诵持《妙法莲华经》，如是我闻，一直到最后信受奉行，闻教欢喜，中间能够贯穿依始而终，就是不会有错，不会有乱，不会走神，这就是有定的人和没有定的人的差别，他能够任运住。这个时候比如说他要观察某一个景象的时候，比如说观察这个花啦，或者是观察这个事物的这个变化状态啦，他能够自始至终的好好的观察着这个呢镜像上。所以这个修止啊，对于我们学经典文法做事情日常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起到非常大的帮助作用。在讲到这个止观的这个功德殊胜的时候，他的这个殊胜利益的时候，就说了四出世间一切善法一切功德不离止观。那是广义上来讲，初开始修的时候我们没有止的力量，没有观的力量，但是你真正要闻好佛法，听到这些道理学下去，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也同时要思考，不思考也不行，不集中也不行，听了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能够闻思好啊？没有办法闻思好。或者是说你这个跟人做交流的时候，人说的这个法义，说的这个道理是什么，你一定是要能够摄心专意，能够谛听谛听呢，然后才能够转入思维，上思念之。那么这个有专注心的人呢，他就能够任运专注，不要费力气，很不费力气的。他要读经典就读经典，要思维法义就思维法义，心里面呢由于定的这个成熟啊，有一定的自在性。就是针对于这个散乱来讲，有什么托的人呢有这种自在性，能够任运安住。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要学经典学很快，要记东西记很快，跟以前没有定力的人呢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止观的修习是佛法实践当中 核心的部分。其他的是不是修啊？也是修。就是说你这个念诵经典啦、拜佛啦、修忏法啦、忏悔呀、这些都是修，是积极资粮的修，是准备工作。那你具体要完成呢，就要付诸于止观的实践。我们不能光是做了准备，后期工作就不做了，那你的准备也就缺乏了真实意义。所以要升起真实意义呢，付诸实践。佛法真正要兴盛呢，也是来源于根本性的这个止观实践。就像以前讲这个僧稠法师呢，他在洛阳郊区入定90天，轰动朝野，就很多人呢，这个来随僧稠法师来学禅法。僧稠法师他留学的著作很少，但是他在当时候啊，南北朝的时候啊，影响非常大，影响很大。那我们现在这个佛法实践呢，光有前面的资粮还不够，有了资粮，同时也要进一步实践，这样才会真实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是任愿安住，若时升起身心清安，所有喜乐，此三摩地即什么陀。就是说任愿安住呢，是说了我们进行调整之后，正念正知和精进力之后，那么这个心能够任愿安住了，有这样的这个心的自在心，能够得定的这个相似分。那么这个相似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那么就会起根本性的变化，有一个自的慧悦，那么就是有身清安，有心清安。有了身心的清安呢，它会带来这个喜乐，心里面感到很喜悦，这个身体感到很舒适，这是清安所带来的效果。那么这个才是什么托的完备。此三摩地啊，即什么托，这样的三摩地才是什么托，才是子的成熟。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概括了，从内容、从处所、从实践的方法、实践的过程要达到的量、身心的成熟。所以这简简单单的一段话所蕴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呢反复的思维一下，为后面讲这个什么托的学法的时候做一个基础。这个等于是一个纲要，微缩型的纲要。在讲什么托的修法的时候呢，那就是细讲管讲，更进一步具体的介绍。纲举着目章，你先得纲要，然后再得细分，能够融摄进来，那你于这个法义啊、修止方面呢，也就容易得到定解，能够为了然于心，能够谨记在心。修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啊，我现在修法了还带本书去，不记得了又看看，那肯定不能这样。一定要先呢于这个修法上要善思维，要能够得定解，要熟悉，修的时候啊，才能够方宝无余，能够有充分的准备。此由内摄其心，不善所缘，即能生起。不要通达诸法真实。这里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解了这个呢什么托的界限，就是阐述了什么托这个作用上、功用上呢所能够达到的范围。什么托的范围啊，就是说能够离善乱得清安，他没有办法 通达真实意，也就是说证入空性。光是修止是没有办法证入空性的，它只能够是说呢，心安住内色即心，不随这个外境的影响，产生种种的波动，心里面呢，不稳定，缺乏专注力。但至于说要通达真实性呢，这个是做不到，没有这样的作用。通达真实性呢，要修光，那就是下面接下来的这个第二分。二，毗婆舍罗自性，也就是观的自性，修观的自性。寂前经云，那么这里在引述经典的时候，也引述这个解僧密经。这个当中呢，经中啊是如是说的：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舍离心相，寂于如是，所上思为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甚解。寂于如是，甚解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意中，能证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若忍若乐，若觉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罗。如是菩萨能善巧毗婆舍罗。那么这一段话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长的，就跟这个前面讲到修止的自性的时候啊，介绍这个神摩陀的定义的时候，也是很长的一段，相对来讲呢，要完善完整的介绍这个内容呢，不是很容易，所以文句上呢，就比较这个嘞长，这里呀、也先就文义做一番劝解，做一番解释，再以后面这个呢论里面相关的这个解释进一步详尽的再讲解。我们总是分这样两重呢，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加深印象，而且各有所侧重，就像前面这个修止的这一分在解释的时候，后面呢他有讲到这个子成熟的时候，他这个所起作用的这个范围能够达到什么样一个范围。那么在经里面呢，就讲到起了身心清安就是什么陀了，进一步这个范围呢，就没有明确的做一揭示。那么下面呢，这个进一步以这个经文做解释。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就是说了这个得清安的神摩托是修观的基础。就有人问说，这个文思修三会呀、要不要修止？没有修止的时候是不是有光？那如果我们以经典为依据的话呢，你没有成熟止之前呢，只能称为修观的方便作意，顺于修观的上行妙行，不能称为真实的修观。真实的修观要有止的成就，就很多经论里面都谈到，要能够入圣意观，入真实观，就是世间得四战八定， 都要有这个基本的奢摩托的成就，才能进一步修观，最基本也要得到味道地定。味道地定也就是这里讲的奢摩托的这个呢，清安相升起，到了这一个分位，那也就可以修这个呢圣意观，或者是修世间的观，成熟世间的定，或者成熟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呢圣意相应的无漏慧，这样才有力量。那么也有极少分人根性比较利的，他就依这个神摩托来修的话呢，这个中间过程呢他少，他直接就以这个法意速速的思维观察，他心本身就很静，心本身就很有专注力，所以在这个实际的这个实践当中啊，修止用的时间很少，或者是不是很多的用心，不是很明确的一个阶段，他就卷入到修观的这个嘞成熟里面，他这个很快就成熟止的基础，所以就有力量能够观察镜像明了，与这个真实意啊相应，所以通常的一般人来讲呢，他需要有这个嘞神摩托为基础，有身心清安为基础，因身心清安具足的以后啊，心力强，身心的承受力承担力啊，这个够，所以他能够持续的修观，长时间的修观呢都能够保持。我们现在初修的人稍微修久了以后啊，他心就趋向于这个散乱，或者是说觉得呢心力持不住，心力累，你看我们现在要持住一个对象呢，持住一个内容不容易持得住，就好像这个手啊抓这个水里面的皮球一样的，你这个地方按它那个地方又浮起来，不是那么好听你的指挥，不容易听你的指挥，那你能够升起观吗？就不容易升起观。所以这里就讲了修观的界限，要以止为基础，才能够出生观，才能够有真正的观。那么以这个为一呢，舍离心相，舍离心相前面这个依所缘境这个速速劝习啊，主要基本的来调冶这个心，调练这个心。所以有的地方又比喻好像这个打铁的人呢，练铁的时候他要先把这个铁能够反复的这个烧了以后，又这个锻打，然后又淬火，经过几番过程之后，这个铁才能够炼成，要把它做成种种的器具才能够做得成，由这个炼了之后成为一个好的这个铁了才能够做得成，不然做不成。所以这里这个心调柔之后啊，这是舍离心相，就过了前面这个过程了，前面是调心的基础过程，那么就以所缘相呢，专注于所缘相来练其心，看有没有这个调啊散乱的这些过患，这些没有了，这些离了，那么就舍离心相。如果你还在那个范围做呢，只是继续重复老路，还在修什么托的方法，都已经成熟了，不用修了，已经过了那个界限了，舍离心相，即于如是善思为法内。这个善思为法内可以说呢，仍然能够与前面所选的所缘相相应的来选，都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像修十六特圣一样的，它里面就含有了止和观，都是从呼吸为开始，观呼吸得止，得了止之后呢，又以这个呼吸为这个内容呢修观，观呼吸的缘起，观呼吸的生灭，观呼吸的变化，然后再引入到无我观无常观的契入， 你说修这个感觉，修心里面这个念头起灭，心理活动都是内思维，种种的意，种种的法。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于所善思维法内，就是所选的这个所缘的内容。所缘的内容分大类呢，就是有两类，讲过了啊，前面讲过了。一种是如所有性，一种是境所有性。如所有性是诸法的真实性，境所有性是诸法的差别性，就是种种不同法的这个类相貌内涵差别。那是这个境所有性。我们缘这两种呢，既可以用来修止，也可以用来修观。止和观的差别后面又会进一步会讲，就是主要是你怎么样用心。如果依什么脱分来修呢，就是专注修。这个内顿思维啊，于内思维法了，安住其相来修。这里的话呢，就是观察修，实则修，那就是修观，跟你选的镜像呢，这个呢不能够决定，而是你相应的用心来决定，是属于前面的修止，还是属于这里讲这个修观的之前所说的修观。所以仍然可以啊，于这个所善思维的法而修。三摩地所心影像观察圣洁，三摩地所心影像就是修什么陀的时候啊，成就了三摩地了，有了止了，那么这个所缘相呢，在心里面能够清楚明了的现起。比如说修水的相，修呼吸的相，修佛像的相等等这些，那么它是不是外在的一个实有实物的境界呢？不是，是我们在修习止观的时候啊，以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内心的这种呢思维观察所聚起的影像分。比如说我现在观佛像，在修止的过程当中啊，先要取相啊，先摆一个佛像，然后看了之后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之后我就去这个嘞静坐去禅修，就修的时候啊，让取的这个佛像能够清楚的在这个心里面现起来。那么你现起来的这个佛像呢，是你内心当中的影像。那么只是说这个什么地成就以后，什么陀成熟之后啊，这个影像比较稳固，比较明了，跟这个散乱的这种波动的心对比来讲呢，要比较好，能够比较如意。那么这里就继续依这个所行的影像进一步做观察，观察圣洁，观察圣洁就是说依这个影像来进一步这个思则性思维观察，引申圣洁，圣洁就是定解的意思，圣洁也可以说是一种心所，就是于决定境的应持为心，这个就是圣洁。那么这里圣洁呢，不是指圣洁心所，而是你对于这个观察镜像呢，心里面呢得到明了清楚深深的应可性，就是引申性解，引申这个圣解。既于如是圣解，既于如是圣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意中，就是对于这个三摩地影像呢已经升起了圣解，升起定解，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了。那么对这个影像呢，就要由这个影像方 再深入其意来做观察，不只是像修止一样的，只是专注引线就可以了。修观的时候还要就这个引线呢思则其意，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那么这个是四个层面，后面解释的时候又会进一步再补充，这里呢简要的先讲，就是说先是能正思则，能正思则是思则境所有性，就是思则这个呢诸法的差别相，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是观察呼吸的，那就有观察呼吸相应的意，就是有一出一吸，一出一入，中间有停息，这个呼吸啊它有这个生灭相，有这个无常相，那么这里的话呢是能正思则，能正思则就是思维诸法的差别相，那比如说一心来观察，这个心的种种相，有贪心，有嗔心，有愚痴心，有慢心，有定心，有散乱心，那么就是依这些种种心呢，种种相呢来做观察。那么做观察进一步之后是怎么样的？第二分呢，就是最极思则。最极思则就是思则这个嘞如所有性，前面是思则了境所有性，这里是思则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指诸法真实性，也就是思则圣意。这样相对来讲呢，前面是思则世俗地，这里是思则圣意地。由表象的思则去入到圣意的思则，去入到真实的思则，这个依佛法的这个善思维法义啊，闻思空性义之后就知道，一切法无我，有情无我，人无我两种。那么比如说我们观察人无我，唯有诸蕴而无有我，那么你连诸蕴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要来观察唯有诸蕴而无有我，不是空谈吗？所谓的无我，无在哪里呢？就分不清楚。所以基本上先要了解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那这五蕴的话，就是思则，就是正思则，要能够为依基本相呢，如实的理解，如实的了知。思则这是色，这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识等等这些。那么思则的话，你要进一步思则本质性，不能只停留在现象界。如果只停留在现象界呢，就只有这个呢正思则，没有这个最极思则。最极思则就是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进一步观察了色类是无常、苦、无我，就是这个色是因缘生灭的，色是因缘变化的，色是不可安住的，是苦的，是幻的，是无常无我的，这个当中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自内我存在，外在的种种色法也不是依托的存在，随业力的因缘现起暂时而有，幻生幻灭，何处可得真实呢？那么就是进一步的最极思则。最极思则之后，那就是周遍寻思。周遍寻思啊，就依前面的差别相到圣意的观察了， 展开了观察了，这个时候还是初分，不是细分，所以是周遍寻思，既有观察差别相，也有观察生意相，说空性，说诸法空，说我空，不离相应的因果差别相而说，即此相应的因果差别相深入这个透入的时候，就能够为见得真实，这个二者是相依不离的，不是说离开种种差别相，另外见到了一个存在性的空性，这个是万解错解，在讲述后面的这个空真见的时候，清净见的时候，会进一步的阐述，所以真正修观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要上思维法义，这个就是闻思佛法的道理，能够透彻的了解空性义，我空的内涵，法空的内涵。如果你没有这样基础了解的话呢，你是无法真实的升起这个嘞修观。修止方面的话呢，你有基本义的这个了解之后啊，能够于善思维法义安住就行了，那还比较容易一点。那修观的话呢，如果没有空性义的这个了解的话呢，是修不起来的。所以多数人呢，能够修一点点止，但因为对止没有完善的认识了，就最好的程度也可能就得到一点相似的止，真实的止呢，能够得到人就很少很少，你首先理论为前行，道理上要知道，这些都是过来人呢给要学要修的人呢做的揭示，做的这个引导，就是佛啦、菩萨啦、阿罗汉啦，他们有实证的经验，有这个嘞，实践的过程，你倒不学，就无法呢真正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嘞进一步是周遍寻思。周遍寻思再转入一个层面，就是周遍思察。周遍思察呢，就是细的部分，就是变得更加细的来观察了，来思者了，所以叫周遍思察。这个跟我们平常这个了解事物啊，思维道理是一样的。你对一个事物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就别人跟你介绍，然后你听了之后呢就思考，那么不是很熟悉，不是很熟练，所以细节上呢不具体不到位，那么你经过一番的接触，这个就慢慢就具体了，就细微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甚至于联系到里面某一个事物，就能够将相关所有的内容都综贯起来，综合起来，像一般你要从事某一个事情的时候，学习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你学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的时候，就是牵一缕而动万丝，全部都能够连贯起来，那不是开始做得到的。所以在修观的时候它也有这么一个过程，你如果没有最初的现象，不可能去入真实，在现象真实都能观的时候，它有一个初分，一个细分，所以这里这个嘞，能证思者，最极思者，周遍寻思，周遍思察，可以说是修观的时候不同层位的范畴，那么后面接下来呢，就是进一步相应的成熟，就是若忍若乐，也可以称药，这有耗药性的意思，这个呢 若觉若见若观，这里有五重含义。第一重忍的话是忍可的意思，就是经过修行之后，观察到细微的时候啊，他就能够跟相应师者的道理呢贴切入微，心里面没有相违，只有相顺，所以称为忍。相顺之后啊，他有了相应之后呢，若要就会升起兴趣，升起趋向，好要心，升起好要心，就越来越呢趋向于真实意，舍离以前那种颠倒想、错误的想法。那这个是若要。若觉的话呢，就是觉察的意思，就是进一步对细微的层面，就是比前面周遍思察更要细啊，就具体的种种呢详尽的剖析，都能够照料，就是若觉。若见的话，能够照料细微的镜像呢，那么他就见得殊胜境，与所见境呢而得殊胜，这个就是若见。就好像这个光明呢，这个呢越来越强的时候，那么相应的种种事物都显露出来了，显现出来了，直接的这个体验呢，那就是看到了。这里的见呢是以慧来见，不是我们日观下眼睛见，这里见呢是以慧来见，它基本上到这样的层面呢，与颠倒相应的想法这些烦恼，它都有一定的振幅力，有一定制止的力量了，跟修止是不一样。修止的话呢是心力增散，专注增散，境界分不能动的清安，身清安，心清安，那么这里的话呢，它是施则力啊，能够有针锋相对的对峙力，消除的力量，能够直接去消除，它见了真实就不会随逐这个嘞颠倒，随着虚妄，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世间你认得真的东西一样，那么比较而言这些假的东西啊，你就知道它这是假的，假在哪里，什么地方假，你就不会跟着这个假象转，认假作真，那不可能的。如果认得真，认得真的时候，那只有说不认识真的时候，那就可以珠穆杂混呢，以假乱真，就是你佛法还是初入门呢，才皈依也没有学几天，有人说这样是佛法啊，你也相信了啊，这样是佛法，那就说那样是佛法啊，你也觉得那样是佛法，那你都没有办法去判断，也不知道人家到底说的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有的经论里面也说了，你闻了佛的法的这个的意之后，你要善思为之，然后获得定解，善加抉择之后获得定解，你才有这个嘞明辨是非的力量，知道正邪的这个差异差别，不会跟他误入歧途，这才是呢有把握的，不然的话是没有把握，学了很多，很杂乱，没有办法能够获得定解。那么若见之后啊，就若观，就是若见若观，观的话就是进一步啊能够体入的意思，进一步能够体入的意思，这就是若观，由见而观，就是升起相应的智，有相应的这个嘞，决断力，有决断力，就好像我到某一个地方见过那个情景以后，那么后来人家有说起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说的呢不太对，或者他当时观察的时候有偏见走了样，我就能够一一予以指正，所以有智慧力可以做这个决断的。那么进一步就是呢，若观有观察慧，四命毗婆舍罗，那么这样的话呢才称为有毗婆舍罗，才是有观，不然的话呢不算有观，不算有观。如是菩萨能善巧毗婆舍罗，要达到了这样程度的菩萨，那么才算是成就观的菩萨，有观的菩萨。所以菩萨这个时候啊，假设他修圣义观的话呢，就入家行位了，能够升起这个暖顶忍四善根，就是好像烧火的时候啊，过去是钻木取火，速速钻这个木头，它要趋近于燃点了，接下来就会着火，火一着了之后就会烧烦恼心，所以这个家行慢慢成熟的时候，烦恼就入消，智慧呢就入这个日显，就越来越显露出来，有智慧观察力，不随顺这个颠倒习气。没有修四则性的人呢，他只有专注分安住，所以真正相应的镜像来的时候，他只是不随逐。那么修了观呢，他有慧则力啊，能够直接的透析对应这相应的镜像呢，我们通常说的审慎明辨呢，那是思维性，这里的这个慧力是细微的，直接的照料观察力，跟这个修定呢那种明了分的照料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实则非的，有实则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是毗婆舍罗，那么这个是修观的基本定义。简要的来说呢，什么托就是安住修，这个毗婆舍罗呢就是思则修，只是这里在讲思则修的时候啊，就分了有九重，应该说前面呢能证思则，罪己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这个是就内容上来说的了。那后面这个若忍若要若觉若见若观，是从这个观察上呢成熟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是有两类的这个大的特征，那么下面呢就是相应的解释。此经宣说毗婆舍罗是观察慧，那么这个慧呀，我另外补充一点来讲一下。慧呀，如果是学了白法明门论呢，学了相应的一些论点，就知道它的基本定义。慧的话就是于所观境，简则为性，就是对于这个观察的境呢进行简择，就是进行思择。简择简择，我们简要的讲就好像挑选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要你剪菜一样的，你就把这个根呢去掉啊，黄叶子去掉，能吃的把它呢挑出来，这个就是简择性。那比如说现在啊，我要你想一下，这个事情呢你觉得要做呢还是不做好，那你就肯定要思考了，做会有什么样的帮助，不做会有什么的这个缺失，那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那你就有决断了，就有决定了，不做，或者说这个一定要做，就非常之明确。这就是慧的简择性，就是简择功德过失，简择这个呢真实虚妄， 简直是真实的，是虚幻的。比如说我是虚幻的，是我们这个呢错乱颠倒习以成性的错误认识。五蕴呢，如果以基本声闻意来讲，就是生灭的诸行，生灭的种种类聚，你就能够如实检测。这个慧的力量就是说，于这个观察境呢，实则性、检则性，这个呢，断疑为业，能够破此犹豫，心得决定，就我们进行实则，实则到一定深度时候啊，为什么能够证得真实慧，契入真实慧？就是你心里面越来越得决定，越来越抛弃了，离开了无始以来的虚妄分别戏论颠倒，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有这样的这个实则慧为辅助，为这个加行。虽然说从你修观的这个本身层面上来讲，还是一种相似性，还不是到真实位，但是一定要有这个工具啊，就是未度合的时候啊，要有诸法，要有权，度了之后就不要诸法了，不要权了，已经到了彼岸了，所以一定要修观，才有办法能够成就真实。像说二禅以上呢没有寻思啊，他怎么样能够超出这个乐的系缚，超出这个喜的系缚，到这个三禅到四禅，就是有慧的施者力，就是有慧的施者力。寻思呢是这个随这个内心分别影像呢明言性呢，以思和慧的一个综合力量，称为玄，称为思。再具体剖析细分力量的时候，就是慧的力量，思者性的力量。跟我们一般的话，我想一下，考虑一下，不同。在有定以后，思维是很敏锐的，思者的这个速度是非常迅捷的。所以他才会像利剑一样的可以断烦恼，就是你砍树，如果是一个刃很钝的刀啊，砍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痕迹，无法砍断这个大树，但是磨得很利的时候呢，没有多久就砍断了。那如果你用现在的时候，比如说电锯啊，那一会就砍断了，以前可能一天可能才砍一棵树，你现在可能一下就砍了几棵树，就有这个差别性不同的地方。所以这里讲说毗婆舍挪呢是观察慧，就是与这个观察境呢进行这个呢实则性最极明显无可抵赖，就是说这个智慧观察了隐身殊胜的力量，就有的地方讲说如日高照，能够消冰融雪，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冰雪都会融化的了，你要是点个蜡烛那没有办法，我们依世间的一般的思考性的慧啊，不能够见真实，没有那样的力量，那如果你修观呢，就会像太阳一样的光芒万丈，这个热量呢无穷，才有这样的这个嘞作用。所以这里讲呢说极明显，最极明显无可抵赖，那么这个种种的虚妄分别见呢无顿其形，随着这个智慧光明显露之后，没有办法能够做遮挡，遮挡不了，那么呢下面呢就有点讨论，小讨论呢，这个是当时候这个汉藏两系的这个辩论当中呢 一点小插曲，就是传说支那堪布建以棒云，支那堪布，支那就是我们现在讲 China 的意思啊，就是指这个汉族人汉僧的意思，实际上就讲就是当时有一个汉地的禅师也到西藏去弘法，就跟莲花界论师啊、净命论师啊他们这些辩论，他们呢是自虚派逊于切行的中观师。那么这个汉地堪布啊，这个禅师啊，他是依如来藏系的这个教法来指示学人，就像禅宗这一系就是六祖大师啊，禅宗这一系的唯论见性，不论于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种呢殊胜的法。那么现在藏地的话，这个大手印啊、大圆满呢、一些这个启发了教授啊，也是内进的。所以这个在格鲁派一系啊、藏地这一系啊，他们就说呢，这个支那堪布的一些影响在藏系的这个传承当中呢，还是在这个宁玛啦、大手印、大圆满啦这些啦当中呢有所保持，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教法观点上不一样，在过去的这个宗派辩论里面都是有的，那你没有相应的宗派呢，就构不成你具体相应的这个修法体系，但是你如果停留在宗派啊，就是各执一见呢，做无意义的这种争执的话呢，只会有害而无益，所以宗派辩论呢没有关系，你只要重在法义上，觉引发威，互相辩论是正当的，也是合适的，而且的话呢，互相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互相的启发，就是你辩我的时候，说我这个问题不对，那我就又反驳你了，反驳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引发深深的思考。所以在藏系当中他们还是保持了印度佛教啊、印地佛教这个呢辩论的习惯，喜欢辩论，所以他们这个学佛法了讲究说要这个讲学这个修辩还有著，还有写著作，辩呢就是辩论，就是能够就自己所学的佛法了拿出来跟人家讨论，跟人家谈论，这样的话你对于这个理解了才算是内证思维法义，你心里面得稳固，不然的话你总是以为自己好啊，以为了解到了，结果人家一问你就哑巴了，结舌了，就说明你对于法义啊还没有真正的很好的通达畅通，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支那堪布棒云呢，此境是否不得而知此是经否不得而知，就是说呢他认为这个解深密经呢是不是经呢还不知道呢，当然他就是要回避这个讨论的问题，因为当时候就是有两系讨论，一系讨论认为就是说要证是因的，要证的真实义啊，要修观察，要有观察会。那么支那堪布的想法，这个观点呢，就是以禅宗的角度来说的，就是像六祖大师说的一样，这个邪来烦恼治，正来烦恼除，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就是说我们依观察会来观察的时候啊，心就清净了，烦恼没有了，那么这个是正来烦恼出，邪来烦恼治呢，我们不依这个观察会来观察的时候，随种种的颠倒分别了，那就染污了，那就是呢不清净了，那么真正呢这个归家稳坐正的真实意见性的人是怎么样呢，邪正俱不用，清净之无余，就是这个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非法都不用，那这个是直指这个嘞 真实性，真实心的这个呢教法，所以跟这个这里讲的修观察了一些意呢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层位，所以讨论的时候啊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隔阂，那么就有二者之间的这种辩驳，那么有的时候啊一些辩驳呢会反衬出问题的症结，所以在没有入的人来讲，你就需要有观察慧。从证的真实上来讲呢，过了河就不用诸法了，所以善分别不善分别都不是，都不要，这才是禅宗的观点。所以禅宗如果从它本身的体系上来讲也是究竟的，那么它相对来讲呢应该是不太适合于藏地的这种风格特点，这种文化习惯，所以它在藏地流行不起来，在我们汉地呢就大行其道，而且在后期佛法当中呢，八宗当中呢禅宗是一枝独秀，是这样的，如果真正通达的来讲呢，二者并不相违，那么这里是从这里相对辩经的时候谈到这些问题了，那么用足毁踏，那么就是用脚啊把这个经呢、啊、踩到了，那就像当下烧木佛一样的，那当然是说禅宗有禅宗的做法，那在于初修啊起信仰心，逊于上行修法上来讲呢，这个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初修的人呢你不解先成住，也不生万见，也不能是跟着外形走学个样子，像有的人呢他也想学禅师呢，跟人家讥讽讲语啊斗来斗去啊，结果都是斗嘴巴口头禅，并不真正了解什么叫禅，你能够学禅师去这个当下烧木佛吗，学当下禅师吗，那你学不了，那禅师后方嘛走说佛来佛长魔来魔长，那是指你心中执着的影像对机的一种呢呵斥，并不是说呢从事行上事项上破坏，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呢我们先了解其中一部分就行了，那么因彼万见呢，因彼万计一切分别皆指实相，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初修观的时候还是分别影像，不是真实彻见，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这句话也没有错，但如果从这里在驳斥的时候在批判来引导次第修学初机行人的时候，那又是合道理的，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应该完全的予以否定，你怎么可以不做一步做观察呢，你说我不分别就是不去想，你不想是不是一种分别了，你不想也是一种分别呀。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支那堪布啊就是虚妄嫉妒，认为种种的分别了都是跟实相不相应的，都是执实相，所以要一切不执，一切不作意，使得与真实性相应，那么要气光慧全不作意，就是所有的这个思维观察的这些观察慧呀都要气舍，不要起作意，这样能各位气真实，那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明眼善知识他开悟了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一般依法义来修呢就要善思维法义，如法而抉择，如法而观察，以气出气证的真实，就是经典里面有一个比喻啊，你为什么要有观察慧，要有这样的思维寻思分别，就好像这个刀疤断了，你要上一个新刀疤的时候呢就拿个木楔子啊木头啊把原先断了这一节呢给它捅出来，捅出来之后啊那么你就有这个空了，可以重新换一个，如果没有这个 木棒这个工具来捅出来的时候呢就换不了，所以这个就形容为以气出气。我们现在是有分别的，有思维的，你要如何入不分别境界，超越寻思严思漏觉呢？那就是依佛法所说的正理，这样去观察透入。所以如果气这个光辉全部作意呢，那就不行。这里的就是批驳支那堪波认为乃为修习甚深法义，说真正修甚深法义呢，一切不作意，这样才是的。不训此经，故用足悔。就是说了，这个观察到《解深密经》里面对于毗婆舍罗的定义相关的所说了，跟这样的指导方法不相合，那么就是用足悔他，认为这个不对，予以轻悔，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个嘞结论。那么下面还有进一步的这个讨论，今天呢我们先呢就到这里。